欢迎来到研究生解忧杂货店啊！刚刚一直在看这个钓鱼比赛呀，高湖的比赛，可能很多钓鱼知道。然后啊，拖了好久，来，我们来回答一下粉丝朋友们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一：帅气的水岛，我毕业没给老师发数据，拉扯了一个多月啊，他突然把我删除了，并且祝我好运，他会不会举报我？会不会影响我？我需要找他解释吗？水岛，顺便看一下私信。这种人就妥妥的老实人啊，同学们，什么叫做老实人？这就妥妥的老实人，啊，他拉扯了一个月的过程呢，其实我应该算是经历了的。前面的几次组会可能也有他的身影，然后他也这个，私信我了啊，微信也找我了，说的这个事情。那么他会不会举报你，对吧？这个在其实，在以前的组会视频里面就讲过，他必然是不会举报你的。会不会影响你？必然是没有影响的。你需要找他解释吗？必然是不需要去解释的。你去解释不就是做贼心虚？为什么要解释呢？我们也讲过为什么啊？我包括我们录过视频，专门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毕业之后就两清了，你跟你导师之间啊，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记住，什么东西啊？3年期间，你老师无论是散养你的还是 PUA 你的啊，你都要咬定的就是一句话。我导师3年期间一直在指导我，那现在我做出这样的事情，除非他有实质性的证明，你所做的所有东西都跟他没有关系，那好了，那你这个导师的师德师风有问题了，啊，对，那如果说他没有师德师风没有问题，他一直在指导你，那他怎么去证明他期间没有暗示你，或者说他没有去，对吧？没有去这一个，甚至说你有些东西他指使呢，指使你这样做的呢，对吧？暗示你这样做的，说，哎，你不这样做你毕不了业，然后就影响到我的招生呢，是不是？这东西很好去想呀，就是很好想明白的一件事情。他怎么可能去举报你呢？就是包括你的论文，谁是第一负责人？你不会以为你是第一负责人吧？你导师是你论文的第一负责人，你知道吗？啊，你知道吗？是吧？出了问题，你导师是脱不了关系的。当然了，我们现在会发现啊，很多时候论文变成了作者变成第一负责人，那会怎么说呢？哎，出现不当署名啊，这个那个的，妈的，这些人就扯淡，不正当署名都来了，我真的是，哎。好吧，就那样一句话，你放心，你导有不当正当署名这个东西，但是你导师绝对没有权利去弄到什么不正当署名这个关系，就是他指导的，就是他暗示的，对不对？他能这个百口莫辩怎么辩？那就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两种情况：一，他全程没有指导你；对，其次他指导你了。那如果说他有证据去证明，就是他从研一的时候他就开始去。处心积虑的去搜集证据证明啊，他没有，他指导你了，并且你的什么行为是你自己做的？天哪，会有这样的人吗？你自己拿你的脑袋想想，会有这样的人吗？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他会为了你这点事情，就你那个数据，你不会以为你是造了一个光刻机吧？你老是把你的数据拿回去重新造个光刻机吧？就你他，你那垃圾论文，那垃圾数据，就你那狗屎一样的东西，别人费着这么大劲，冒着这么大风险拿回去干嘛呀？请问干嘛呀？这其中逻辑很简单，那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其实明明想通之后没有什么，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还这样呢？就是因为你是老实人，啊，就我们视频，我们刚开始讲你这个问题就讲你是妥妥老实人，你这种人会活得很难受，好吧？就是有些东西啊，我觉得我上一期的视频好好听一下，不要太较真了，得过且过，人生就过去了，没有那么多人会揪着你不放，你一个小卡拉咪，不会总有人认为自己能成为微博热搜吧？说白了就是一点啊，有时候说老实嘛是老实，但还有一点就太自我了，啊，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围绕着自己转的，啊，做了点什么事情呢，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来过来查一下自己，但是有没有很大一种可能，世界它不是围绕着你转的，你只不过是这种微乎其微中的微乎其微中的一个小老百姓罢了。你真要干点什么事情，对吧？尤其是你这种事情又不违法，顶多就违点教育不规的事情，而且还是那句话。武大杨某元的论文还在知网摆着呢，来吧，看问题啊。水岛，我一些导师现在就已经在催他们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了啊。这个东西我讲一下，你说让我私信回你，但是我帮你把一些关键信息给改了，大家也看不到你谁是谁了啊。他的一些同学的导师现在已经在催他们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了，有些人已经完成初稿，导师都点头说没问题了。我导师一直放养，也没看他催。这种情况下，我需要跟我舍友一样提前把论文完成吗？你虽然不需要这个节点完成，但是你需要开始去准备初稿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学校是有这个中期答辩吧，还是这一个预答辩，应该是中期答辩啊。中期答辩的话，就是要你们去交一份这个排版好的初稿的，好不好？看你们学校，一般就是在这一个年底， 啊，年底会举办，就是在你们这个期末快结束的时候会有这一个答辩。如果说你们没有这种形式的答辩的话，哎，那你们可以等到明年开学，否则你们就要在答辩之前弄出一个带排版的一个初稿，好吧？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去准备了。我们也讲了，那样的初稿你不需要去过这个查重率，你查重可以，百分，你查重率可以啊，又切线了，你查重可以特别高，没事，好不好？就是你有一份这种过的像样的初稿就行了啊，过一下这个中级答辩，反正答辩嘛，大家都知道都走形式的，但是你不能走形式是走形式，但是你不能连个过场你都不走吧，来吧，看问题三，水岛好研一应用统计专硕，开山大弟子加新方向造航母加跨专业，本科经济学专学位可能要被送去联培，啊，因为种种原因已经无法换导师了，导师给的用是多模态加分数阶。傅里叶变化加机器学习做晶圆缺陷检测方向啊，目前打算撑过3年考公，这3年内要为考公做什么准备呢？保毕业，同学们，保毕业啊，就是你这个啊，一定要保毕业，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去造航母，因为你是跨专业的啊，你跨专业的，你从这个经济学转到这个统计去做什么分数阶傅里叶变化。如果是单纯的多模态加积极学习做晶圆缺陷检测呢，还可以。你再搞个什么？我不知道你这个晶圆检测是不是就是要搞这个分数阶傅里叶变化，是不是有现成的模块去给你调用啊？如果是有现成的模块调用还好，否则的话不要去造航母，不要去做一些纯理论方面的东西，一定要做偏应用方面的东西。比如说，仅仅只是多模态加积极学习去做晶圆检缺测缺陷检测，如果说傅里叶变化它不是一个必要的话，那就不要用它，好吧？用偏应用的。用那种抽象一点的，尽量用 AI。现在各行各业不都在跟 AI 结合吗？只要用了 AI，就确保你能100%毕业。啊，AI 这个东西，你只要跟 AI 结合了，你想毕业那可太简单了啊！AI 这个玩意，我其他的专业我不懂，AI 我可太懂了。你只要用了 AI，就必然能毕业。那毕不了业，那就100%的延毕只有老师了。其实其他领域呢，延毕只有老师的这个规律，这个现象应该也是适用的啊。那么你就是干嘛？就是一点保毕业。那么你要做什么呢？你首先要把我所有的视频给看完，你首先得祛魅，而且你。可能被去送去联培，对吧？这个联培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买了我指南看的话，我们讲过联培这个东西，联培10个联培9个坑，还有一个天坑，啊，联培没什么好的，除非说你联培去的这种大厂，或者说超级大型的这，或者说做了一些比较隐秘的东西，但这基本上这种人呢也不会来听这个视频听到8分钟了，好吧？那么所以说你去联培呢，反正就是你联培啊，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啊，尤其是双非去的联培更没什么意义。啊，你就是过去干白工的，然后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是要看视频，然后确定一个好水的方向，然后尽量在研二的时候呢，就保证自己所有研究生培养计划里面的所有要求、所有内容都完成了。然后的话，那叫什么来着？然后的话，研二的时候，研二下学期的时候，你就开始准备行测申论，好吧？这是你要去走的这条路啊，就是研二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己能够毕业，一定要找一个做人多的方向，按照我的视频严格来做，做一个学术裁缝，毕业是没什么问题的啊。这个经济学你居然能做这个缺陷检测了，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好吧？就是保毕业，然后把所有的视频，研一同学们，我的所有视频都要给他看完，你不要嫌视频长啊，你可能一个月你2倍速，一个月看完了，但是你能少走3年弯路。你要是其中一些要点你没有去体会到的话啊，指南和视频是不冲突的，是要一起看的啊。指南也要看的，到时候我们会单独出个视频说一下指南这个事情啊，就一定要看。有些人说，哎，99块就好贵，我那个指南支持7天无理由退的，你觉得贵你就退全款行不啦？我只想能够帮到你，我不说，哎，一定要，哎，我来赚你这个钱，我只想你能学到东西，能帮到你，你能顺利毕业，好不好？你就去退全款，我100%同意。我说了，要是你退款了，我没有同意，啊，我没有同意，你过来找我，我给你赔10万块钱，啊，100%同意的，目前为止就是。是全部同意的，只有一单啊，是这个早期的时候，很早期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妈的退款还过来骂我，哎，说脏话了，不好意思啊，退款还编了一大段话，以为我看不到啊，编了一大段话，噼里啪啦来骂我，这种人，滚一边去吧。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赔钱的事，只是说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哎，我的什么是，真的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来，我们来看问题四，哇，编了一长条啊，过来骂我，怎么样的。我们来看问题四，水岛好研三小论文，老师终于同意投出去了。我还没和老师说想要投开源，老师就给我指定了一个期刊让我投，说比较快。我查了一下是3区，网上评价比较少，说是审稿比较快，方向和我论文倒是契合。那我就先投这个试试看嘛，等被拒稿了再说。对，同学们一定要听你们老师的，先投一次，啊，先投一次，千万不要这一个直接就跟老师硬刚，好吧？投一次拒稿的话，可能也就1、2个月的事情，啊。 你要是说这一个，先投一次不行，对不对？那么你再去投的话，你就有了合理的这个理由去跟老师 battle，对吧？我以前按照你说的要求做了，那我现在要毕业了，我现在去投开源，我怎么样？我保我毕业，这个没问题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可以先投一次拒稿，拒稿之后呢，再去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判断自己应该要投什么样的这个级别的这个期刊啊。来，我们来看一下问题五啊，水岛好，研一通信专硕，还没签表，打算毕业找不到工作就回家考公了。主理横向很多，但是我暑假回家了没活干，同研一的全部剩下的都干了2个月。开学过来聊选方向的时候，导师说如果选横向多的话，要不选很多东西，我不太喜欢掉板子，就问有没有别的方向。然后聊完了选雷达算法、抗干扰、目标探测相关的，老师说这方面理论比较难，而且涉及的东西也杂，至少要发 SI 二期论文。如果做这个以后就是读论文学东西，问了学长，组里都在做项目，好像没有我这种的，先让我学基础，然后发了篇论文，试着 follow。啊，导师说之前说，如果你不能把精力投入进来，也不会把重要的东西交给你。现在搞不清楚导师到底想让我干啥，是想放养，还是逼着扎论文，还学完基础做项目相关的算法？每次聊的同样的话题，他说法有点不一样，毕业最低要求啥的也没问出个所以来。现在是先干着，还是换导师？等着双选会签完少，剩下的导师有没有白一点？还说有别的出路？培养计划已经提交了，我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换导师，很焦虑，求水导指导。啊，你的问题啊，研一还没，如果没有签互选表，你感觉到这个导师人品还好的话，可以跟着；感觉这个导师的人品不行的话，你就要换了。然后的话，怎么暑假就干活的？就你这种的话，如果说你有散养的导师的话，我建议你还要去找散养的导师，对吧？因为你要么做横向，要么就是去搞理论的。理论的话又比较难，必然是不能搞理论的，同学，必然是不能去造航母的，必然是这个叫什么？理论比较难。那我们也讲了，一定要去搞偏应用的东西，然后至少发 SI 二去论文，对不对？不行的啊，就不要去搞这种事情。好吧，能找散养的就找散养的。如果说有散养的，就去找散养的。如果你没有签双选的话，你可以现在跟导师直接说，哎，我不干了，就我们俩可能不是，我换个导师，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不好？那如果说签了双选表的话，老师人品还不好的话，就先干着。但是千万不要去做纯理论的东西，更不要去搞这个。我情愿你就做3年横向，你也不要把头扎进这个造航母的这个航海里面。你做横向，你可以摆烂，你可以偷懒，你到时候选个好做的方向，你都能够毕业。但是如果你做的不是，如果说你去搞这种东西，去造航母怎么怎么样的话，到时候这个痛苦是非常痛苦的，你要痛苦3年，你想摆烂都摆不了，因为你到时候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想学术不端都不知道怎么办，是吧？所以说就是你自己看好不好，就是有没有摆的导师给你选，有的话你可以不签双选表去找摆的导师，然后呢，如果没有摆的导师的话，就是不要去造航母，好不好？尽量就是你们视频还是看少了，研一的视频还是看少了，你把视频看多了之后，这个问题其实就很通透了，就好讲了。好吧，这个大概的基调就是这样的基调。然后呢，你去把所有的视频看完，先从学术入门全集开始看，好不好？看完了之后的话，先从学术入门全集开始看，看完了之后，这其实你这个问题大概就懂了，啊，不要去焦虑，不用焦虑。当同学们，当你们关注我的时候，开始甚至主推视频都看到14分钟的时候，对吧？你可能没什么天赋，但是你一定能够毕业。好吧，这句话放在这里，你毕不了业的时候，你快啊过来私信我或者充电动态问，对不对？让我去私信怎么怎么样。还是那句话，言必只有老师。那如果说真的你毕不了业的话，就那句话，那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啊！你别说我了，那这咱们这也不叫吹牛皮，对吧？神仙来了都救不了你，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那就不是我吹牛皮了，而是。来，我们来看一下问题六，水岛好，请教关于论文图片和效果图的事情。图片需要高清图，因为用的表弟的方法，图片可以截别人的嘛，清晰度要求达不到怎么办？啊，去某鱼，去某鱼啊，这是不能这一个，天哪，钓了个青鱼，哈哈，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这个高虎比赛啊？钓青鱼是负分，完蛋了他们，所以说很多时候运气很重要，真的运气很重要啊，懂的同学懂，不懂的同学讲了没用啊，这个。运气很重要，人生真的很多时候运气很重要。如果现在有钓鱼的，且看高虎比赛的，就笑笑，真的是要笑了，真的是笑笑了。我要跟你们聊这个，就没空去啊，这个看弹幕了，就是直接去某鱼就行了，不要去截图啊，自己去重画都可以，对不对？如果说是什么折线图什么，你用数据，你用 Python，你用 WPS 重画都可以。如果说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去某鱼啊，不 不能截别人的啊，然后尽量弄出点异同也是吧，弄出点异同那就那个了，不能用别人的某鱼，某鱼基本上现在是个行业很普遍了。我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我刚开始的时候去做这个的时候，其实某鱼没什么这个画图的，因为那时候呢我还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生意的啊，那个小生意呢也是这一个走在游离在中间渠道的啊，经常被别人公司法务追着赶的那一种啊，我做那个的就是其实就跟画图差不多相关的这个。好吧，就是那时候其实没什么人做这个，但是在我好像就是我做水论文的这一个教程开始之后，好像某鱼这种画图人越来越多了，好吧，直接去某鱼，好吧，基本上你们想要的什么图都能给你画，好吧，千万不要去截图啊，尤其是那种高清图、矢量图，你就给我找某鱼啊，他们什么图都能给你画得出来，你只要给了这个图片，无非就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啊，现他点他能给你去，他都给你仔细描，是不是？啊，这个现在是有很多现成的这种工具的。啊，这个千万不要去截图啊！好吧，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是人生真的运气很重要，真的运气很重要。就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刚刚跟你讲，刚刚发生的事情，就钓一条鱼上来，如果钓的不是青鱼，就是加嘛，就是正嘛，正20，他钓的青鱼叫-20，他钓的偏偏是青鱼，人生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好了，反超了，一下午的努力，一下午的努力白干了，就这样，人生就是这么搞笑，对不对？努力了一下午，比别人多了20多斤，那现在你钓了这东西上来，你还现在比别人还少了，人就这样。所以说，我就是想给大家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你某个时间的这个上涨，对吧？你就飘了啊，也更不能因为你某个时间的这种可能说，哎，下跌就是运气不好啊，你就人生就啊，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稳中求胜啊，这是随到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挫折啊，也有很多这种起伏，对吧？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我20岁的时候，很多同学应该知道吧？我录拍成视频的时候，那时候。有看过的同学应该知道，我在上海，我20岁的时候，我年薪就30万了。你们不知道吧？我20岁的时候，我在上海就年薪30万了。那时候很飘的，我把我存的钱一年就全部花完了。那时候我想的是，哎呀，我这技术去上海找个2万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不工作不随便找，然后得了干眼症，稳中求胜啊！不要因为这个，人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好吧？咱们稳中求胜，好吧？就讲到这里了，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大家啊，想提问的这个同学呢，可以去评论区置顶链接进行提问，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支持一下。OK，再见，拜拜了，同学们啊，剪下来就放给大家看了啊，我继续去看直播了。